对不对？对空鸣枪，你还没有做到这个地步，你马上就先开枪了，对不对？你们这个，那么如果要告他，也不可能告人家，为什么？这在法院你一定赢的嘛，说我第一个先对空鸣枪嘛。因此啊，我之所以不愿意我大姐的这个儿子这样念警官学校，因为他是一个执法的人哈、哦，他一念之间这样判断错误啊，闹出只要一条人命就好了。这一条人命，这个冤亲债主啊，生生世世，他都会跟着你，这个很麻烦的。如果你研究过佛经啊，慈悲三昧水忏呢、啊，整整呢、啊，跟了几世呢？这个冤业跟了几世呢？跟了十世、啊，十世、啊，误杀了一个人呢、啊，整整呢、啊。跟在他旁边实施，所以请大家要了解啊，这个执行任务的时候啊，务必要注意啊。当然，如果说你不怕因果的话，那没话讲了；是因果怕你的话，那就是那就是啊，先干再讲，那没话讲啊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们这个是很怕因果的。很怕因果，那你不怕因果，因果怕你的话，你就干吧 ，try and test 啊，试试看。等到你碰到这个业障现前的时候，就麻烦了。我现在讲一个实在的例子，有个律师，我们不要讲人家的名字了。这律师没有办法，他就会找法师，一样是师，此师非彼师，这律师没办法解决的。为什么？他带他的大儿子来到我雷音寺，他带太大大他的大儿子才高三，这神经兮兮的。他大儿子高三的读书很厉害的呢，这 IQ 也是很高的呢，据说是一流的学校啊，我 IQ 才150而已啊，150而已，我看他 IQ 可能比我高啊，那么他就带过来，我说奇怪，他讲话很正常啊。他说师父你不知道他多痛苦啊，他的晚上怎么样睡都睡不着，麻烦师父你跟他加持一下。然后我是说其实睡不着加安娜丸啊，你怎么找法师啊？他说法师你不知道啊，他就是什么药都吃过，医生也看过，怎么什么病都没有，就是这个神经兮兮的，书也念不下。后来我就跟他加持，我说好嘛，那你就下跪顶你，我跟你加持。这坐一持下去的时候，他就就一直要呕吐。这个很简单，这个就是鬼神附身。然后这个律师都不告诉我，那我知道了，因为我这个晚上凌晨1点到3点都打坐的。要发生什么事情，多多少少都会知道一点点 ，a little， 人呢，有着静坐的时候，就发生什么事情就会有点预感。那天晚上啊，他们因为他们是住在这个台北嘛，专程开车子开了几个钟头到雷音寺去找我，因为他人家介绍的啦，人家介绍的啊，就跟他讲说这个法师是怎么样子的。其实一看是，哎呀，你不怎么高嘛，不过如此而已啊。那天晚上我打坐的时候，就影响，耳朵就好像有人在讲话。他说，意思就是，这心里好像有人在跟我讲话，说法师这个事情你不要干涉哦，我找他已经找了十几年了。我绝对不原谅他啊！那我这个事情我自己知道啦，那这个律师不告诉我，这怎么样子？我说你这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他这什么都不告诉我。后来回去了一阵子，好了又来。我说奇怪了，那上次跟你加持不是好一点了？他说奇怪，又来了。我说律师，你实在告诉我，你在做律师的一生当中，你现在已经这么年纪这么大了，一甲子的人啊，你告诉我 你做律师的时候有没有误判过一个人，或者是袒护恶人呢？因为我那天晚上打坐，就有人在跟我讲话了，好像这个声音就很熟悉了，说你老实告诉我啊。他马上就脸都变绿了，他马上下跪的啊。这律师看到法师下跪顶这个很少的了，因为一样是师了啊，一样是师了，他要跟你下跪顶你这很难的了。他说老师，我老实告诉你，这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啊，就是因为一个有钱人霸占了这一个人的土地了，用不法的手段了霸占了一个人的土地了，后来这个土地涨价涨了很高了，然后他拿了一点钱呢，后来这个土地明明是他的，他因为这个人呢、啊、没有什么读书啊，读过没有读过什么书，政见呢他都随便他弄，把他改变了更改了啊，后来也没有办法，他就上诉啊，因为这块土地值了好几千万呢、啊、都将近亿的了，然后因为名字已经改他的啦，要告来嘛，就告他，就说这个我那时候他是请我做律师，然后因为啊看在这个孙中山的面子啦，哈，也是一直讲他的话，他怎么告到什么就没有办法，都没有办法，怎么样告都没有办法，都破回来破，都什么罪证据不足啦，或者是不宜起诉啦，或怎么样，后来这个弄得这个人没有办法，因为他也不认识字啊，又告也告不赢，后来就上吊自杀。上吊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讲话讲出来，我死了以后我一定要报仇。从他死了以后啊，因为他胜诉嘛，财产是他的啦，这个律师因为帮忙啊这个人呢、啊、哎，这个律师后来很奇怪，从他自杀以后家里到晚上就是有听到脚步声啊，怎么样看都是看不到人，如果有发现有脚步声的时候一转过去就看不到人，发现有声音一看就看不到人，然后他的儿子啦一下子就能本来是书念得很好了，一下子人恍惚了，不退学不行了。他的女儿啊无缘无故的就感冒了，一直发高烧了，然后他问我，法师我已经老实告诉你了，那怎么办？我说哦，那就是原来如此啊，那你看看诸位，你看看他是律师啊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帮忙人的人呢、啊、还不是直接的啊。那么诸位现在是执法的人呢、啊、这下要是执错了，执法弄错了的话就糟糕了，这因果就大了啊。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以前呢，你不知道谁对谁错啊，因为大家都是讲他对嘛，就两个人相告的时候大家都讲他对嘛，一定的道理嘛。那么后来我就叫他这样子，我说那你就拜这个慈悲三昧水忏了、啊、这个看看能不能解这个冤业了，要不然我也没有办法呀，你一直叫我加持，有啊我跟你加持啊，可是我告诉他，我说他晚上来找我啊，叫我不准插手啊，插手都被划好看啊，那我很怕鬼啊啊，我很怕鬼啊，对不对啊。女子做法师的人啊，这个在这个社会上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就层出不穷，层出不穷。因此我们要了解啊，大家都是学法律的，无论怎么样你一定要有这个因果的观念，还要有道德的观念。但是诸位要深信因果，那么千万呢不要违背因果，同时不要在区区的这个名利之下呀败坏了你自己的形象，断送你自己的前程。那么我们报纸的对不对有看过啦，是不是啊，我们王组长刚刚我们也谈了啊，这个是 对大家的一种啊，不是一种警告或怎么样呢，只是告诉在这个一个团体里面呢都有这个破坏分子，当然这为数很少，一两个，只是告诉诸位啊，这个名跟利一定要注意注意，一步走错了那你就痛苦不堪的。在安世前书里面呢，安世前书里面讲，因为大家都是学法律的，是学这个法律可以看得到的，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学过禅坐的人，他打坐修行到某一阵子的时候，这个人跟我们讲话，我们就会有一种第六感，很奇怪，很奇怪。有一个人像我，有一个人不认识的，他这样走过我的身旁，我整个这个身体啊就毛骨悚然。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如果他走过去你们的旁边，也许你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啊。后来我们查到，这是一个跟鬼神通灵的乩童，鬼辛苦都跪在那里，都带一罐的垃圾跪了。那我们这个学佛的不是我们随时二十四个小时都是跟佛菩萨的，我们这走过你们的旁边，对佛光普照啊有温暖的感觉了，是吧？啊，我们不会跟这个鬼神的打交道的，啊，我们跟鬼神打交道，唯一的就是要帮忙他。所以你看看，因此我们一个人如果修持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，他很奇怪，他就会自然发出一种力量出来，好像要没有发生的事情，他事情就会知道。这个人你跟他讲几句话，你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出来。就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，我们也讲不出来。当然不是说我们很有修行的，只要大家肯愿意这样子啊，如果学打坐啊，打坐诸位也没有一年了，对不对啊？我看下次啊，一年我教你们打坐啊。这个单单一个打坐啊，我在这个东海大学就讲了两个钟头，到中原大学就讲四个钟头，这打坐很重要的，来打坐修行啊。啊，那么在安世前书里面讲，他讲有一个人呢被人家欺负了，欺负以后啊，他很不甘愿呢，就拿了一把刀子啊，很利的锋利的刀子啊，很气怒的愤怒的要去报仇。刚好走过啊一个寺庙啊，这寺庙一个老僧呢、啊、打坐，这个高僧呢、啊看到这个整个虚空啊，他的头顶上啊都是怒目的，那是鬼啊跟着他旁边，因为一个人动到这个恶的念头，不好死，要给他死，要让他死，这一念起来，他旁边，如果你念过这个物理学，这个叫心电感应，一个人心地不好的人，他所感受的这个频率啊，就会什么？就会饿得来不好的。这高僧到底一看，哎呀糟糕了，这整个头顶上都是恶鬼啊。那么这个人拿了一把刀子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，一看，哎呦，他有一个母亲呢、啊、七八十岁了，还有孩子啊，很小幼小啊，那他杀死他，那就等于杀死他全家了，因为无依无靠啊。他就一念慈悲心把刀子收回来，算了算了，不要报仇了，是不是啊？又收回来，他从那边过去的时候啊，很奇怪，头顶上都是善神在拥护着，这一念善是感应的，都是善神在旁边。然后啊，他走的时候啊，他走到那间这个寺啊，走进来，然后这个。进来的时候啊，就坐在那边呢，然后呢，老法师就说：“哎呀，善哉善哉，还好你没有这个一步没有出错、啊，这一步出错你就完了。”一看啊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他说：“当然啊，一个开悟的人啊，所有的事情啊，了如掌中啊。一个开悟的人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他一下子马上就知道了。” 你要去拜访广清老和尚，你根本就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，他就会告诉你。开悟大彻悟的人呢、啊，正悟的人呢、啊，他心呢马上就了解众生的心态是什么，他有定，而你没有定啊。一个有修行有定的人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比如说这是一个脸盆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这是个脸盆，这脸盆这个水啊，只要一动的时候就照不出自己的面目啊。这众生就是这样子的，碰到一点点小事情啊，这火气很大啊，火气很大。那先看自己的这个心力，马上就动荡不定。一个人很容易受到外境影响的人，他怎么能够沉思呢？他怎么能够沉着呢？他又怎么能够看清自己呢？佛陀告诉我们，世界上最可怜的就是人类，他有智慧却不了解自己。人有智慧却不能够了解自己，为什么？知道脾气发脾气不好，但是控制不住，控制不住，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学得像那么样解脱的大修行人跟圣者，没有办法。有一次亚历山大，有一次亚历山大去拜访一个大哲学家，大哲学家，这亚历山大他本身就是当着国王，国王要吃的有吃的，要穿的有穿的呢，他什么都有，他以为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最了不起的人。他有一天他仰慕啊，去仰慕，仰慕一个他们国内一个大哲学家，据说那个哲学家是住在坟墓啦，住在水桶啦，住在茅屋啦，随地而安呢，随意而安，哪一个地方他都住得下，都活得非常的超越跟快乐。这亚历山大阿里真的，他到他那边去的时候啊，他刚好翘起二郎腿在那边晒太阳，啊，这国王来也不站起来的呀，他就是这样，国王是国王，我又不犯法了，是不是？你国王来还是一样啊，他就把脚腿翘起来，啊，晒太阳。然后这亚历山大对他因为很恭敬，大家都全国都赞叹这个人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啊，但是是一个高深莫测的人，是怎么样的人没有一个人了解，他的心境境界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人了解。这亚历山大就问他说，哎呀，说修行者啊，说圣者圣者，你这样子啊很辛苦啊，吃的不好，没地方睡觉，这样流浪的生活，你需要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需要什么？告诉我，我一切都给你。那个大哲学家回答一句话，那才妙不可言呢。这句话你怎么想，你也想不到的。你就是想三天三夜，用一个礼拜去把他思维说，这句话他怎么回答？绝对想不到。然后他的手啊，亚历山大说，你需要什么我全部给你。那大哲学家就把手一咬，他说，麻烦你站开一点，我需要更多的阳光。这一种境界，那一种超越跟解脱呢，所以你看人家这么样子的自在。所以人家讲名利是无神无形的江索，名贪名好利就是钱，就是没有形的无形的这个绳子。那我们一个执法的人能够像这位大哲学家这么样超脱，啪断掉这个，皇帝现前也是一样的。如果王永庆来到我们中央警官学校，第一句话问诸位同志，我现在啊答应你们，只要你们开口，我东西尽管搬回去，只要你们喜欢。同学们第一句话一定是摩路我一台，面子一台，拉拉出一栋，那娇妻一个，一定是这一个这些的。 你相不相信 ？And you believe？ 你相信？都是一定，这个众生嘛，这众生都是需要这个，要不然就是要漂亮的小姐，要不然就是要金钱，要不然就是要名啊，或者是要当大官，就是这个，要不然就是开现在的洋房、轿、汽车，就是这些。这个大哲学家不是，你晓得这句话学问很大了。他把亚历山大说：“你，请你走开一点，让我得到更多的阳光。天地都是他的财富了。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子。这里面有很深的禅呢、啊，禅学就在里面的。意思就是我不需要什么，你做你的国王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你安住在皇宫里面觉得快乐，我倒是觉得那边是痛苦跟束缚。而像我这样子，我走到哪里我就躺到哪里，我走到哪里就高兴看到哪里，对不对？啊，当你做皇帝，你战争失败的时候，你看这一朵花，也许一刀拿起来啪就把它砍掉了，你看那一朵花就是痛苦的。可是一个解脱内心血解脱的人，他看他不要看什么花，他看草就绿草如茵啊，他看花就是啊这美如娇花，他看哪一个人的脸上都会散发出怎么样啊内心的微笑，因为他的内心里面没有恨，没有愤怒，没有名，没有利，没有权势的利用。不需要背景，任何的东西都不能束缚他，他云游四海。有的人是为了他这个没有地方可以住而痛苦啊，有的人是啊欣赏他自在的生活，这个通通在怎么样一念之间，一念之间。所以我们呢，诸位警官，我们要了解了啊。有的东西不见得不好，没有的东西不见得很好。那么这个就是讲到空跟有的东西。学佛就是这几个字，一个是迷，一个是悟了啊。学佛不是要一根香拜拜，哎呀保庇我们啊，安怎？保庇阮太太安怎？保庇我大赚钱啊！那个，这邪佛这个不是这个东西，邪佛是在心地上下功夫的东西，是你懂不懂的人生的看法是什么？如果你懂得人生的看法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么样子的洒脱，这么样子的觉悟。如果你不悟的时候，这么一点小事情就足足叫你痛苦不堪。有邪跟没有邪啊，在境界上功夫就显现出来。有一天呢，我就现在讲我自己啦啊。有一天呢，我从大家讲经啊讲完啦、啊，那么要回到高雄啊，因为协会的开车啊。我民国63年9月23考出这个执照啊，啊，不是用拖轨啊去弯呀，也考那个 S 型的哦，前进跟后退的哦，哎，也不是当警察，要不然就开这个做迅雷小组啊，充当司机啊，哎，那么就上这个从这个大甲呀上高速公路，要从彰化了。从彰化就上高速公路，我们晓得诸位在上过高速公路的时候，彰化那边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转弯？有没有很大的客户，很大的转弯？那边呢，警察都密底下，这交通大队都躲在那个地方。那我们因为刚刚考上执照，还不怎么了解了，不知道警察是躲在哪里了。哈哈哈！哎，有的。后来才知道说桥下要注意啦，哈哈啊，那个树木多的地方你就要开慢一点啦，啊，但是我那个时候啊，开车子一上高速公路啊，我这个人本来就不会开得很快的啦， 啊，本来就不会开得很快的。前面一辆都是开一百的，拢是一百，拢阿未九十九，阿未一百空，也都是一百的安尼，刚好就挡在前面了。刚好就挡在前面，那也不快也不慢，这看起来这实在是很怪异啊啊！然后我就是说啊，这样不好啊，那都是一百的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对不对啊？连环车祸的话，我就在后面呢啊，我就人虽然矮呀、啊，不过这个、啊、油门倒是加、啊、加得很快啊，一压下去就唰就超过去啊，打内线道超车，对不对啊？就超车过去。这样才刚刚弯过去，才107，就一只旗子唰，啊，你就哈哈，你就知道意思，6000 dollars， 6000，啊，你机啊下落去，我就哦，我足紧的顺势怎停起啊呢？停下去。因为我们就知道了，因为这警察嘛，他来说，哎呀，驾照借看一下，啊，我就借钱看，然后就来。他本来是好像不太愿意跟我开这个单子的哈，不太愿意跟我开，愿意开这个单子。那么，他一直说，你是什么急事啊？我说前面嘛都是开一百嘛，都也不快也不慢嘛。那我就这样超前嘛，那我就超了才107而已啊，他说107 102都不可以是吧，然后他就说你这样子啊违规啊，我说对对，警察先生，你为了我的生命，为了我的安全，你这样做是执行国家的这个法律啊，这样对，就开单子警告他一下，以后他不敢。他叫警察啊，我的警察以前碰过的都是跟他大声的啊，一个暗门棍啊，那种两个有没登记啊，碰到我不会跟他大声的，我都是跟他小声的啊，很好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他在执行国家的法律嘛，对不对？超过17嘛，因为限制是90嘛，那我开107当然是超过了，超速当然就是要罚单呢、啊。啊，然后我就告诉他谢谢，啊，谢谢你为了我的生命安全，我非常感谢你。从那一次开过单子以后，我到现在为止，只要开车，最高一定100，后边哪里八，关台一去八，反正我就是100，无你要安怎？啊，无过，等下过路给过6000，等一下又超出又6000了，就糟糕了，这样的不行啊，这样不行。那么这个就看一个邪佛的人的心态来接受这个事实，对不对哈？像我们师父是邪佛的啦，是吧？像我们的邪佛的人，我们就会很感谢这些警察先生。警察先生为什么？他执行国家的法律吗？